午夜拍案惊奇。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司马徽一行人随着奇怪的运输机坠入了野人山地的低谷，幸好他们性命无害，却又忽然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从机舱传来。所讲述的内容更是令人惊恐万分。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出。
这录音是由一位英国探洞专家威尔森通过实时的自述所做的记录开始的，开始于运输机从基地起飞的这一刻，并且声称如果有人发现了这盘磁带，就说明他已经遇难了。威尔森在飞行途中简短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自称是加入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金锐的小分队。这支团队里不仅有最优秀的飞行员，有研究宗教历史和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也有空军特勤组的退役军人。他们没有政府的背景，只是为了金钱而工作。这次受雇于一位从不露面的客户，目标呢是寻找失踪于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文氏特种运输机。据说这个运输机里边装有英国殖民者从缅甸掠夺的稀世珍宝，不过机舱里具体有什么物件，那可都是绝对的机密，除了领队之外，其余的成员无从知晓。经过多次的反复的探索和空中的侦查，初步探明了裂谷内部的地形的结构。这是一个剖面呈金字塔形的巨大的洞窟，纵深极广，横面呢显得相对的狭窄。根据这架失踪的文氏运输机驾驶员的无线电的通信，估计他是降落在了南侧。探险队同时也发现了，不论是地上还是地下，陆地还是水域，那都没有绝对安全的途径可以进山，除了从地底涌出的浓雾，野人山里还存在着大量的古代的遗迹，不过大多遭到了严重的损毁，无法判断和考证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似乎古代人想要掩盖着某种秘密，并且设下了重重的陷阱。而装载着缅甸古代珍宝的文氏特种运输机又偏偏坠落在了野人山，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威尔森认为也许只是自己多虑了而已，但是对逻辑研究的越深，就越是应该珍惜这种巧合呀。不幸的是，此前进山的数支探险队全都下落不明了，几乎没有任何幸存者活着回来。对于装备精良、经验丰富、受过高度的训练、武装到了牙齿的职业冒险家而言，野人山外围复杂的地形以及各种各样的毒虫啊、巨蟒啊， 那都不是绝对的阻碍，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山里这终年不散的迷雾，茫茫雾气遮蔽了猎谷周围的原始丛林，使外人难以透视其中的秘密。威尔森所在的英国探险队想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他们认为当年皇家空军内架特种运输机之所以能够降落在猎谷深处的迷雾之中，得益于两点：一是纹饰的特殊材料的结构，二呢是猎谷内那特殊地形所产生的气流的作用。但是假若换作别的飞机，肯定不是过轻啊就是过重啊，都及不得这个纹饰。另外气候条件可能也是决定的因素之一吧。黑蛇号运输机失踪的这一天，同样由热带风暴形成了飓风的北移，使得野人山裂谷的地形轮廓大部分呢从浓雾之中暴露出来了。如今想要进入裂谷的深处，只有等待热带风团再次到来，并且还要使用同样型号的纹饰飞机才有希望到达这个目的地。野人山深处有雷区、浓雾、毒虫以及各种防不胜防的邪术，都令得西方人难以理解呀。所以他们计划搭乘同样的纹饰飞机，趁着天气变化之际冒险进入裂谷的最底部，得手之后呢再设法乘热气球离开。直到60年代的晚期，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呢，仍然还可以见到纹饰的身影。他们经过了一番的周折，终于在东南亚的某地找来了一架与黑蛇号相同的纹饰改型的特种运输机。野人山附近存在着古老的蟒蛇的图腾，坠入浓雾的运输机代号是黑蛇，猎谷的走势也蜿蜒如蛇，甚至就连美军修筑的幽灵公路啊都形如长蛇。英国探险家猜测呀，也许蛇是连接野人山全部秘密的一把钥匙，于是将找来的纹饰特种运输机加以重新改装翻修，使其从内到外包括涂装都与当年失踪的运输机几乎是完全一样，并且命名为黑蛇二号，希望它能为探险队带来好运。英国探险队在缅辽交界处的非军控地区买通了被地方武装力量控制的一个隐蔽的机场，在热带风团入侵之际搭乘黑蛇二号前往野人山。这个计划非常的危险呐、啊，天时地利人和，胆量技术勇气，任何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命运呢、啊。无常的变化往往会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可是面对着惊人的回报以及某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是英国探险队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之下仍然决定知难而进。威尔森坦言，这次任务的危险性是非常的大的，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的，但愿我们这么做是值得的。黑蛇二号特种运输机起飞之后，在山区的上空盘旋了很久啊，不料这个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了，远处开始有雷暴出现了，裂谷附近的浓雾并没有降低到预想的程度，完全不具备事先计划中的条件。驾驶员只好提议放弃这次行动啊。但是，就在即将从低空驶过裂谷之前的这一刻，忽然就从一片凝聚不散的云雾之中出现了另一架幽灵鬼影般的纹饰特种运输机。 威尔森说，那正是早已失踪了几十年的皇家空军运输机呀、啊、他冲着我们正在无声无息的直接就飞过来了。等驾驶员发现了他，并且想要转向回避的时候，为时已晚了。我们的黑蛇二号与雾中出现的这个飞机撞了个正着，可是这突然在空中中发生的撞击可没有使黑蛇二号当场爆炸呀，就如同撞上了一片看得见摸不着的浓雾。面对那架文式运输机，他怎么仿佛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幻觉呀？答案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与这个幽灵的运输机接触的这一瞬间，黑蛇二号他的两个引擎同时可就都停了转了，全部设施全部失灵，这机舱内顿时变得漆黑一团呢、啊、在失控的状态下直接坠入了裂谷啊。多亏了上帝保佑，黑蛇二号幸免了机毁人亡之灾，被坚韧的古藤缠在了半空。等机上的成员陆续的从昏迷之中清醒过来之后，就发现机舱外浓雾障眼，也看不清现在置身在何方。为了能在浓雾之中维持一定距离的视线，英国探险队事先准备了几盏高强光探照灯，它可以最大限度地穿透雾中的杂质。于是大家打开了舱门，用多头强光照射灯照视落点附近的地形啊。这个时候探险队的首领再次嘱咐众人，如果找到了那架失踪的文式运输机，在没有得到允许的之前，谁都不准打开这个货舱，因为机舱里边装载的这个货物是极其危险的。不过这支英国探险队的厄运才刚刚开始，运输机的探照灯的强光竟然就从浓雾的深处引出了一个十分巨大的物体。威尔森用惊恐的声音把整个东西形容为生命体，它吞噬了整架运输机，随后在一阵慌乱的惨叫和刺耳的噪音声中，录音磁带的声音戛然而止。几乎所有进入野人山的探险者都会充分考虑到将要面临的障碍和危险，而最难以预知的威胁，那是从地底的不断涌出来的雾气。除了那些迷失在雾中永远都回不来的失踪人员，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解答究竟会在这雾里边遇到什么，也不知道它的根源来自哪儿。若以常理推测，浓雾可能会使人产生幻觉，或者是雾中含毒，但是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先进的装备，再加上一些必不可少的运气，应该有机会从中是全身而退呀。不仅司马徽和宇飞燕是这么想的，就连搭乘在黑蛇二号运输机上的英国探险队也同样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他们为了对付野人山巨型裂谷深处的千年的迷雾，事先都做了许多的准备啊，包括各种防毒设施以及在雾中使用的强光照明器材。但是根本没有料到啊，浓雾中存在着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啊。威尔森留下的录音磁带听得众人是面面相觑，好半天都作声不得呀。录音中提及的内容 彻底地颠覆了他们先前对整个事件的认知。于飞燕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伙人与黑蛇二号运输机上的英国探险队肯定都有着同样的幕后雇主。按照国际上的惯例，既然客户委托一组人去寻找失踪的空军运输机，那么在这组人失手或者是放弃之前，就不应该再让别人插手了。要是早知道如此，也就不来趟这个浑水了。于飞燕又想起了先前与司马辉两个人发现这家运输机的时候，猎谷中的浓雾正在下降啊，而当时呢，黑蛇二号运输机并没有什么异常，机舱里边也没有见到英国人的尸体。那么据此估计呢，录音中提到的生命体那是仅限于在雾中活动的，而且灯光能把它从迷雾的深处吸引出来。这个时候，司马辉撬开了机舱内的货箱，一看，果然那都是英国探险队携带的各种装备和物资，而不是于飞儿此行要寻找的缅甸珍宝。他见其余几个人都神色凝重，如同大难临头，就想找个理由宽慰一下众人。他只好说：至少这盘录音带解释了咱们先前在猎谷上边遇着的是这架黑蛇二号运输机，是不是？而不是一个在浓雾之中徘徊了几十年的幽灵，对不对？
于飞儿看了司马辉一眼：你就别自欺欺人了，咱们遇到的确实是黑蛇二号，可是我问你，黑蛇二号在雾中相撞的那又是什么呢？
司马辉说：那既然黑蛇二号迎头撞上了对面的文氏运输机，但是却没有发生爆炸，我认为这大概是由于雾的原因。听说世间常有海市山市幻现啊，那么浓雾中突然出现的多半是那架失踪的英国皇家空军运输机在几十年前留下的影子吧。
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军有整整一个中队的野马式的战斗机在太平洋地区执行巡逻任务，他们突然就发现了在对面的空域有日军的零式战斗机的编队出现了。然而当时日本联合舰队已经不复存在了啊，日本的海军航空兵也已然被打得七零八落了，早已然是丧失了制空权了，怎么还会有如此整齐的大规模编队出现呢？
正当美军战斗机的飞行员想要发起攻击的时候，哎，怎么又突然失去了这个敌方机群的踪影啊？眼下就剩下了海天茫茫，碧蓝无垠呢。通过联络得知，附近巡航的舰载雷达上始终就没有出现过任何异常的反应啊。当时野马式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那都是目瞪口呆呀，没人知道刚才亲眼目睹这个情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有证据显示，那只是海市蜃楼一类的光学的折射现象，还有不少目击者曾在海边啊、沙漠中啊看到金戈铁马的古战场浮现在地平线的尽头。不过科学家们到现在都没法解释在云层和海面上形成的投影，他们为什么往往都会出现在许多年以后呢？
这是司马辉道听途说得来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真呢是假呀，现在提出来 是觉得探险队在野人山的遭遇与那浩瀚狂沙中的种种的离奇的现象都非常相似，怎么说呢，似乎也解释得通。宇飞燕可不认可这种推测，如果说是浓雾形成的虚影，那么黑蛇二号为什么会在撞击的一瞬间就好像接触到了强烈的磁场呢，使得全部设备同时停止了运转呢？另外，这架运输机落入裂谷之后被强光探照灯从迷雾里引出来的生命体，那又是什么呢？英国探险队的成员是如何遇难的？为什么他们连尸体和血迹都没有留下呢？阿翠同样是深感疑惑呀，他也忍不住开口问司马徽了，为什么英国人形容浓雾中出现的东西是生命体呢？司马徽就说了，哎呦，这词儿的确挺吓人的是吧，都把话说颠倒了。嘿，其实啊，说白了啊，不就是说从地底涌出来的浓雾里边存在着某种活物吗？阿翠摇了摇头，不，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这个词太宽泛了，你可以说一草一木是生命体，甚至可以说整个天地都是一个生命体，即便咱们亲眼见到了浓雾中出现的东西，可能都没法准确地描述，毕竟天地茫茫，人类所知极其有限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被探照灯从浓雾里边引出来的东西绝对是异常危险的，我觉得吧，还遇不着为好。司马徽寻思着，能否探明雾中隐藏的真相，那也许就是从野人山里逃出升天的关键所在吧。
众人决定继续向南徒步搜索，仍有机会找到失踪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探险队这六个幸存者竟然在不知不觉当中深入了地幔与地壳之间的莫霍面，在这个深渊一般的裂谷内部，似乎一切逻辑和常识都失去了意义，使人完全难以判断他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状况。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